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20日，在北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声称合作无上限。但布林肯话，俄乌战争令到呢一无上限合作关系受到咗挑战。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14号参加美国密西根大学21世纪外交与全球挑战在线讨论会，他在会中表示，中共在俄罗斯侵略问题上宣称的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有巨大脱节。布林肯说，中共的言行不一对他的声誉在世界很多地方，由非洲到中东再回到亚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布林肯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几个星期前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视像对话，拜登表示美方正在观察中国是否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包括实际上支持俄罗斯或者是帮助俄国逃避国际制裁。布林肯还说，无论中俄如何解释这场战争，最基本的仍然是侵略者与受害者的问题，因此中国要面对的并不是是否站在美国一方，而是选择要站在正确或者是错误的立场，或者说要支持国际基本原则，或者强化混乱与冲突。俄乌战争一个几月以来，美国不特指没有分散对亚太的注意力，反而更加重视中共的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14号在佐治亚理工大学演讲时，点名批评中共是普京在乌克兰的侵略活动的沉默伙伴。他说，北京本身就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伯恩斯说，中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很多方面是中情局历来所面临的最深刻的考验。美国国防部在最新的2022年国防策略中，比往年更加强调了中共的威胁，并将北京认定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四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时警告，考虑到普京总统和俄罗斯领导层可能会感到绝望，鉴于他们到目前为止在军事上遭遇的挫折，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够对可能诉诸战术核武器或低当量核武器所构成的威胁掉以轻心。2月27号，亦就是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三日之后，普京以北约发表咄咄逼人的声明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为由，首次落令将其核威慑力量置于高度警戒状态。即管俄罗斯的核威胁值得关注，伯恩斯说，虽然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在延迟方面采取了一些姿态，提高了核警戒级别，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看到很多那种会加剧这种关切的部署或军事动向的实际证据。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明显在度密切关注这件事，我们在那里并未有看到任何事令我们有理由以任何切实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核威胁态势。星期四，普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进一步警告说，若果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联盟，俄罗斯将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弹头。曾任俄罗斯总统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将会将弹头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不过俄罗斯邻国立陶宛说，这一威胁并不新鲜，俄罗斯早就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加里宁格勒部署了核武。伯恩斯警告说，普京的战争最终篇章还未书写，他表示毫不怀疑普京会继续对乌克兰造成残暴的痛苦和损害，亦不怀疑俄军正在使用的野蛮手段。中共当局近日不断抽调大批军人进驻上海，虽然已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 上海的疫情防控形势仍被中共官方描述为极其严峻复杂。由3月28号以来，中共官员对上海2600多万居民实施了封控。长时间的封控令上海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承受压力，商店和餐厅被迫停业，工厂关门或限产，货运拥堵情况越演越烈。中共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一周内第三次警告说，新冠激增对中国经济构成威胁。不过上海还未有解封的迹象，周边和更多城市亦面临随时被封锁的风险。野村证券的分析师估计，中国有多达45个城市目前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封锁，影响了全国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40%。 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2021年 GDP 达到6800亿美元，上海还是全球第三大股票交易市场，但是这一切都被封锁禁落了暂停制。封控措施迫使工厂停止运营，冲击运输行业，港口塞车严重，推升空中货运成本，令到全球供应链更加紧张。上海和周边的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中国汽车、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制造的关键集群。长三角地区占中国芯片产量的一半，上海和周边城市昆山封城，加剧芯片供应链紧张。目前很多制造商在物流和供应链混乱的情况之下停止了生产。特斯拉和大众汽车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关闭几个星期。超过30家主要生产电子零件的台湾公司报告暂停生产，其中包括组装苹果公司手机的台湾和硕公司。世界银行在最新的经济预测中表示，面对 Omicron 的变种，中国继续实行零新冠政策将损害中国的经济活动，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星期四表示，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十几年来首次超过了 5%。 此轮上涨正值美联储推出重大举措以压制40年来最高通胀之际。美联储官员认为更高的利率可以大幅降低通胀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但他们的计划同时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那个就是更高的利率将冷却对住房的需求，特别是在住房供应如此短缺的情况之下。美联储三月份拉出了抑制通胀的第一步，由2018年以来首次上调了基准利率。尽管该央行并不设定抵押贷款利率，但它抑制通胀的努力确实会影响这些利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联储持有约 2.74 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该行表示将会在5月份会议上披露减持计划，而美联储出售这些债券的力度越大，抵押贷款利率可能就会上升得越快。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星期三公布的最新的每周调查显示，由于利率飙升，抵押贷款市场的活动量正在下降，因为潜在的房主正重新考虑是否购买房屋和投资房地产。由该协会的抵押贷款市场指数显示，同一个星期前相比，贷款申请量下降了 1.3%， 房屋再融资申请量这个星期下降了 5%， 较上年同期下降 62%。预计2022年的抵押贷款发放将比一年前下降 35% 以上，购买申请将上升 4%， 再融资申请预计会下降 64%。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诺·麦克丹尼尔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新闻稿中说，总统辩论委员会有偏见，并拒绝进行简单和常识性改革，以帮助确保公平的辩论，包括在投票开始前举办辩论， 并选择未涉猎过候选人辩论工作的主持人。他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今年投票决定退出有偏见的总统辩论委员会，我们将会寻找更新更好的辩论平台，以确保未来的提名人不会被迫通过有偏见的辩论委员会，来向美国人民讲明他们的情况。他在声明中说，辩论是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致力于自由和公平的辩论。在声明中，麦克丹尼尔指责总统辩论委员会在组织2020年时任总统川普和候选人拜登的总统辩论会中存在党派倾向和重大错误。麦克丹尼尔强调，总统辩论委员会的重复失误及其董事会成员的党派行为清楚地表明，该组织不再提供法律要求和美国人民应得的公平和公正的总统辩论论坛。上年，麦克丹尼尔警告总统辩论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建议未来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要参加总统辩论委员会主办的辩论会，除非他们做出重大改革。到今年一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向总统辩论委员会发送了一封信，话若果再不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他们将阻止未来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参加。